第四节到第六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到第六节。起来读好吗？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好吧，第七节读吧。要将他其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请再看生命记三十三章，生命记，旧约的生命记，旧约第五卷书三十三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这里的耶稣论是神称呼他百姓的名字，意思是正直之名。二十六二十七节一起读。耶稣人啊，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曾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前面撵出仇敌，说毁灭吧。耶稣人啊，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曾在天空驾行穹苍啊，显其威荣，驾行穹苍。神为了帮助我们，这里摩西好像用到了有点像飞船的记录，飞车或者是会飞的马，飞的马车。无论怎么样，神要了帮助我们，他就这样子显其威荣，让我们知道他想要怎么样帮助我们。许多年前我还读书的时候，我读过一本书叫做《信徒快乐秘诀》，那个是十九世纪一位史哈纳师母写的古典名著。我多年来我都建议鼓励人来读这本书。有一次有人这样讲，他跟我说，他看见我介绍这个，他说我认为应该每一个出信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跟我讲话的人是出信的人，他说我每一个出信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这本书其实过去正道出版社，后来是正主福音正主出版社出版的，他们其实已经差不多断版了，之后应该也是我们鼓励的，他们最近也没有太近了，一年前一两年前他们以新的方式又重新再版。有的时候我有点遗憾，很多书房不太愿意再出古典名著，可能卖点不好吧。可是这本书很值得再读，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愿意重新翻译，因为有一些译文也写的觉得古典了一点。这本书曾经许多年在我塑造我对于属灵的真理的认识上面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我这几年经常在我们小神学院沙漠的学校要同学们读这本书，也大家分享，我就趁机会再有机会读它我就更深切的发现过去这本书在我的对于神话语的规模的认识上面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其中有一章在我读的那个版本里面是导数第二章，那个时候我读的版本是二十章，现在有的不同的版本它有不同的章数，我不知道它原文到底怎么回事。可是在那个第十九章它的主题叫神的车， The Chariot of God， 神的车，非常宝贵的信息。在那以后我喜欢这个信息，后来我也很多次讲到这个信息。今天我把它放在我们这个抛锚与永恒的这个系列里面要跟大家再讲。如果有人在过去听过我讲，忍耐着听吧。 我们这段时间用行船来比喻，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是我们提到，神要我们把我们生命的锚、灵魂的锚下在一个最安稳的地方，且通往永恒的地方，就是下在幔内，在神的同在里面，在主自己的里面。今天我们要用神的车做比喻来讲到基督的救恩，是想把我们带到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像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一样。当主复活的时候，今天是复活节，当主复活的时候，他用很明确的方式向他的门徒还有那些跟随他的妇女表明，救恩不是到复活结束，不是的。因为主复活以后，当抹大拉的玛利亚在墓园遇见他的时候，主跟他说，你还不要碰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主很清楚的好像表明，在他复活之后，还没有升天之前，救恩还不算最完满。我初认识主的头几年，我常常听传道人鼓励我们要为主做见证，他们拿《使徒行传》里面初代的门徒的榜样，说他们怎么样忠心火热的传扬基督复活的信息。过了好几年，我才比较多的好像被提醒，得着亮光，意识到其实《使徒行传》里面这些门徒，他们不只是见证传讲基督的复活，他们几乎每一次做见证的时候，都会从复活一直讲到升天这一件事，基督的升天啊。主耶稣复活之后，过了40天，他升上去，在被一朵云彩接上去，门徒就在看不见他，天使在旁边说：“这被接天。”你们所看见被接升天的耶稣，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从那天开始，神放了一个盼望放在世上，放在认识他的门徒心里面，就是有一天基督要再来，从天降临。那可是在救恩里面包含了这一件事，主复活之后他升天，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不是只是从死里复活，然后要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意思就是不会再死，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与主一同复活，并不表示我们从此好像过去因为罪我们会死，现在以后不会再死，并不是的。救恩不是这样，你只要想想看，你这样一个软弱的身体，你软弱的生命，如果活到永远有点可怕，对不对？永恒并不是这样的意思，永恒是一个完满的意思啊。神的救恩要把我们救到完满。事实上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复活的意义跟他曾经叫雅鲁的女儿12岁的女孩从死里复活，叫伯大尼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是不一样的。那个复活只是得回地上的生命，后来他们还是都死了，对不对？年纪大的时候或者生病，后来是死了。可是基督复活进入的是一个不一样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一个属灵的身体。所谓属灵的身体，并不表示是像 Casper 一样，是这样，是阿飘一样，不是的，是 solid， 是实在的。因为主自己复活以后，那是圣经最奇妙的经文之一的，在路加福音24章，主复活以后跟门徒说：“魂无骨无肉，你们来摸我，我是有的。”而且还在他们面前吃了东西。所以他进入的是一个又是实体，可是又是荣耀的身体。而我们也有同样的盼望，有一天我们要进入同样的盼望。那今天主让我们可以预尝那个味道，他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叫我们常常可以经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如果住在我们里面，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叫我们这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读过这个经文吗？那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的话，那不是为将来的复活说的，是为现在的生活说的。那我们经历这些，也经历我们的生命被提升，以至于我们的眼光各方面都不一样。像我们在这次春令营讲到神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到我们是属天的百姓，我们活在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他用鹰的翅膀来讲到这一件事。我们也提到当我们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在更高的位置上，我们看事情就不一样，对吗？很在意的事在高处看就差别没有那么大，你站高一点你可以看远一点，所有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你都不能够用短期的眼光来看它的，所有有真实而永恒的价值的事物你都需要用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它，有的时候要用许多的年日来看它。所以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所感受到的那些东西都不是最后结局，你还是生活在其中，因为我们只能生活在这一刻，可是你还是要用另外一种更长远的眼光来看事情。所以不要因着现在发生的事情过度的做反应，无论是好是坏都是一样。我们的心放在一个更远的地方。可是今天在世上有许多的人，他们不这样过日子，他们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他们不求上进。你说没有，很多人都求上进，其实很多人很努力想要有一番成就，我们称那个叫上进，其实那不叫上进，那只是平静而已，就是更往前走而已，你要怎么走都在熟地的平面上，如果我们往上走就不是这样。基督的救恩并不是只要我们变得更成功，在世上更成功，当然不是。事实上我们跟随主的人有的时候经历神帮助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更好，事实上有的时候不是，对不对？有的时候不是这样。保罗很清楚这个，在他讲复活的时候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复活，没有将来的盼望，那我们活在地上就太不值得了，宁可快快乐乐度日就好了。因为保罗这样讲很明显的，他表明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并不见得就在世上过得比别人更好，并不见得。你也不要有这种期望，我们的盼望应该放在属天的地位上面，神想把我们带到那里。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堕落违背神之后，就被赶离开伊甸园，也跟永生隔离了，跟神的面隔离了。后来他们生了孩子以后那个该隐杀了亚伯，记得吗？两兄弟那是赌戏吗？戏强是不是？后来该隐杀了亚伯以后，该隐就离开他的父母另外去发展。该隐有很好的发展你知道吗？圣经提到人类在世上最早期的成就是从该隐的后代来的，该隐的后代走了六代之后，就是亚当的第七代的孙子，那个人叫什么？拉麦好像。他的儿女里面有好几位很有成就，今天世上有许多的领域是由他们发端的。可是后来亚当跟夏娃生了另外一个儿子叫赛特。圣经提到赛特没有讲太多其他的事情，讲了一句话，不知道你以前没有注意过，在创世纪第四章最后一节，他说那时候，他提到赛特生一个儿子，大概说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是这样说的。来，我们读这一节圣经，这个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这里有一个人，他开始把他追求的方向往上面去，对不对？这才真的叫上进。 他往属天的领域去。在世上人继续过生活的环境里面，这里有一个人，一个族类，他开始更多的寻求神。他的儿孙我不知道是不是都有承袭这个，至少他也是到了第六代，有一个儿子叫以诺，这个儿子可能把这个求告神的名字，这个往属天的道路奔走的这一件事更深刻的放在他整个生命里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诺活到65岁的时候生儿养女，以诺生儿养女之后与神同行。所以我们特别喜欢这一句话，有的人说啊，我这些孩子很不容易好好的追求主啊，等孩子长大了我们就可以更好的追求主，没这回事，圣经不是这样说的。你有孩子遇见麻烦，很可能正是神的心意，神的安排，使你能够更好的寻求属天的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以诺是在生儿养女之后才更多与神同行的，他与神同行300年，后来被神接去。他是圣经里面记载有两个没有经过死亡被上帝接到天上去的人之一，他特别代表了一个属天的百姓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两条不一样的路线，对不对？而到了赛特的这个第六代孙子亚当的7世孙以诺的时候，圣经仍然没有提到他们有什么成就，唯一的成就与神同行。如果在他在我们的时代，谁会管这件事？绝对不会上报章杂志的嘛，对不对？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的。神仍然在地上要寻找有人，他们的心是放在属天的领域里面。什么使我们能够这样呢？保罗提到那是圣灵的工作。为什么主提到他必须先升天？因为他的复活救赎带来的果效是要来到一个地步，使我们不但从罪恶的深坑里面得救，而且要把我们救到属天的位置上面，与主一同坐在天上，坐在宝座上。所以只有当主升天的时候，那个一直伴随他的圣灵才浇灌下来，也就是在基督身上都完全之后，他的灵，基督的灵才带着好像一个完满的救恩，用政治场上的说法就是带着完满的资历来浇灌在世人的中间。所以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位圣灵所带给我们的是完满的救恩，所有基督来到世上经历的所有的一切我们都可以经历。我们看以弗所书4章8节好吗？以弗所书4章8节，我们一起读。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列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了。好，从第一个字开始读。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了。主耶稣把天清理干净，掳掠了仇敌。这不是说仇敌在那里就都不能做什么，他有时候搅扰我们，可是如果你坐在那个位置上，你就不用担心他的搅扰，你可以得胜。我们有一个得胜的力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使徒们当他们提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都不是只用耶稣复活带来的果效，而是提到他升天。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他讲完他的复活以后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也就是圣灵浇灌下来。在这里保罗也是这样说的，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这里讲的恩赐在上下文提到那是圣灵的恩赐。你也可以提到说预言这些恩赐，也可以提到做使徒先知这些恩赐，也可以提到就是圣灵自己，圣灵本身就是神的恩赐所赐的圣灵，赐给我们。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要提升我们，把我们带到 属天的境界里面，因为他把我们带到耶稣的同在里面，而耶稣现在在天上嘛，对不对？所以这是救恩现在经历的事。你也可以说圣灵来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界，你也可以说圣灵来把耶稣带给我们，就把天带给我们。神盼望我们活在那样的光景里面。今天早上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你还是很多年来你一直坚持想着你的环境，想着你那个软弱的自己，你好像一直等着他们改变，觉得那样你才能够活得更健全一点。可是那不是救恩的具体内容，不是的。救恩的具体内容绝不是等到你的环境改变，甚至不是等到你软弱的自己改变。因为在救恩里面，基督不但把我们的罪放在十字架上，他把我们这个人放在十字架上，对不对？圣经称他叫旧人，或者我们叫他老我，把他放在十字架上。就像许多年前我的牧师荣教师提到，他还在山东烟台在中国宣教的时候，有一次尼托生弟兄到了那里，那是中国早期有名的传道人，可能带领一个聚会，聚会完荣教师就找他，就有点交通他觉得这个弟兄在这一方面特别有认识神，所以他就请教他一个问题，那就提到他的生命的败坏。这很不容易，因为荣教师出自一个非常好的很敬虔的家庭，很健全的家庭而且又从小就是预备好要到中国来宣教，在人看非常宝贵的一个姊妹。可是他来到宣教合场，他自己承认他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他知道他是败坏的。他讲，尼托生弟兄安静的听，听完以后，尼弟兄给他讲了一句很多人做这种事情都不会讲的话。我们通常会告诉他，没有，你没有那么坏，你看你到中国来宣教这么爱主。尼托生弟兄不是这样跟他讲，他说，姊妹，你一直在跟我讲你的败坏，你要知道你比你所说的那些还要败坏。他说，可是你一直讲你的败坏，看起来你对你的老我还有盼望，希望他会得到改正。他说，神对我们的老我没有什么盼望，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因为我们都认识这一件事，好吗？所以如果你还是一直坚持着想着你的环境或者你软弱的自己，好像觉得要等着他们改变，否则你就不能够健全的往前，我今天再一次的劝你放下这个吧。神把所有这些都钉在十字架上，今天你要从那里出来，站起来，挺起胸来，就好像从一个山洞或者隧道走出来一样，迎向神的荣光。你可以那些都还在，你可以迎向神的荣光，这是圣经明确讲，这才叫基督的救恩。我们可以因此遇见这位主，被圣灵充满，我们可以活在属天的境界里面。保罗刚刚在以弗所书四章第八节的话，很显然是引用了诗篇六十八篇的话。我们来看诗篇六十八篇第十八节，因为那里说经上说，可是旧约圣经就只有这一处，看起来比较像他所引用的经文。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一起来读：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攻陷，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保罗说的是，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有人借着这两处经文搭配起来来解释这一件事，我也觉得蛮有道理的。就是圣灵的恩赐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向着神有所献的。我们不是献上我们自己的东西，那是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是献上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可是今天我要特别提到， 这个十八节的前一节，诗篇六十八篇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车辇累万银千，主在其中，好像在西乃圣山一样。这两节很显然是有关系的。神想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界，可是在前面他提到什么？神的车，对不对？神的车辇累万银千，圣灵啊，在这里，神把圣灵说成像神的车一样，要带领我们驾行穹苍，带领我们进入那个属天的境界，一个复活超越的境界里面，我们可以这样活在他的同在里面。今天我要用这个来讲，用神的车做比喻。在圣经里面好几处提到这个，这里说神的车辇累万银千，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被带到神的祝福里面。神有各样的方式，各样的方法，而且神有完满的预备，你随时可以被带到那里，因为神的车辇累万银千。如果你想了解的话，我用一个比喻，在台北市你要搭到计程车很方便，对不对？你问想到哪里，如果别的交通工具不容易去的地方，你要喊一个计程车，你只要在街口站一下，很快就有，不是吗？我想在这里神就是这个意思，他的车辇累万银钱。如果你想得到祝福，随处都有机会，很可能神的车比台北市的计程车还多吧。神有许多的车，我们都坐得下，所以你想得到祝福的时候，你不需要排挤别人。这个世界才需要，这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如果他高升，有可能我就会不容易高升，如果他这块大饼他分多一点，我可能就分少一点，所以我们需要竞争。但是如果你认识神的祝福，你也追求这个的话，你就再不需要跟人争竞，你不需要排挤别人，因为神的资源是无穷无尽的，对吧？无限大，被人家拿走200亿之后还是无限大的。我们更多人得着，只会使神的丰富更显丰富，不会减少。所以如果我们还有排挤人增进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有可能我们比较像该隐的族类，还在追求属地的事情。我知道了，现在看起来走那个路比较实在一点。你忘了我刚刚说的吗？凡是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你都不能够用短期看它的，你要用 long term consideration， 你要用更长远去考虑它，考量它。你只要看看经过几千年到现在，谁还管该隐的后代啊？可是你要知道，赛特的后代有许多位都是成为今天世界上最知名的人物，你知道不知道？以诺、挪亚、亚伯拉罕、大卫、摩西，这些人都是赛特的后代。你认识几个该隐的后代？你们认识几个，对不对？神有许多的车啊，我们也可以这样了解，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有各样的方式。你如果借着哭泣领受了神的恩典，你不要看看别人好像他没有哭，就好像没有领受。你如果借着某一种方式更多得到祝福，你不要要求你的孩子要跟你一样，谁告诉你一定要一样？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属天道路的先锋。神从来不做罐头食品的，他从来大批制造不会咔嚓咔嚓每一个人都一个样子，不会的。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有各种表现，有的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说方言，有的人没有，有的人有初见的感觉，有的人没有，有的人遇见主就哭泣或者喜笑， 有的人没有，有的人非常安静。我们很难用这些东西判断事情，你一定要有这种概念。你也不要用这样判断你的丈夫，很多男人都很可怜，因为他们的妻子都用他们在圣礼里面的经历来判断他的先生，认为他的先生没有得着。嗯，可男人不一定是那样，对吗？他那个样子很不火热的样子确实不太好了，可是你不要用你的东西框他嘛。嗯，你愿意放手，非常有可能神可以在你的男人身上做更多的工作。嗯，男人是一个奥秘，就像女人一样。我们姊妹们一定要知道，我比较常讲另外一面，因为 我自己是弟兄，我不常为弟兄讲话，可是今天我对弟兄讲一点话。不只是女人是一个奥秘，弗洛伊德说我研究女人研究了30年还不知道他们要什么，可男人也是一样，男人是一个奥秘，对女人来讲是一个奥秘。嗯，你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对待他，你放手称赞他肯定他，很可能对他有帮助。你说我为什么要培养他的骄傲？那不关你的事，那不关你的事。嗯，你不觉得女人也希望男人常常跟他说我爱你，你很漂亮，为什么要培养女人的虚荣？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们两边公平一点嘛。他会不会虚荣？他会不会骄傲？那是他自己要跟人负责任，是主的事。你不需要压着他不可以骄傲，压着他不可以虚荣，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你懂得放手，一定会在你所亲近的人身上带来更多祝福的，一向都是这样。嗯，你有时候会听见有人做见证，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嗯，听听就好了，很多这些讲法都不是普遍的恩典，不是大家都需要的，神学上叫做普遍的恩典，也就是大家都应该有的，不，那些多半都不是。如果有圣经里面用的话就够了，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或者说因信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相信那是最好大家都有经验的。至于触电的感觉，圣经从来没有提，你不要一定要有。我那么多年来我认识主，而且被圣灵充满差不多有40年，我从来没有过触电的感觉。虽然有时候为人祷告有人说他有触电的感觉，那一定不是从我身上传过去的，因为我没有，那并不影响我好好的跟随主，对吗？嗯，你有时候不要那么看到别人被圣灵充满的样子，你看看我跟我太太就好了，我们不会把它表现的太多的奇特的样子。嗯，那你也不需要太追求那些东西，目的没有人能够说他没有被圣灵充满，可是就我们所知道他从来没有说方言。嗯，其实方言是比较特别的，我们在别的时候讲过，其实最好每一个人都能够说方言，这是保罗说的。但是我不认为一个人没有说方言就表示没有被圣灵充满，目的一定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方面他自己讲了他被圣灵充满的经历，那样充满的喜乐；一方面当他在布道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说他没有被圣灵充满。事实上当他到英国去的时候，他面对的是那些当时英国那种名士派的背景，那些剑桥牛津的大学生都是瞧不起别人，瞧不起乡巴佬，偏偏这个布道会里面的讲员就是标准的乡巴佬。英国人本来就瞧不起美国人，何况还从美国很乡下的地方来，那个目的很胖，280磅重，穿着吊裤带，在英国人看了都是觉得很受不了的。他不止这样，他这样出场讲道的时候还带着挂图，把那大学生好像当主日学的小朋友一样。因为穆迪常常讲到他对最凡夫俗子他也讲，他很了不起，他面对大学生他没有改变他的做法。他进场的时候据说他的捡起来的
那个挂土还放在裤子后面口袋，实在是很没有很没有样子的讲员、哦、所以那些大学生都预备好要起哄要嘲笑他。十分钟之后，他讲到十分钟之后，全场就鸦雀无声，再没有人想到穆迪的土样子。他们都是被带到神的面前，意识到神的同在，因为那个人他里面没有自己，他就充满了神，就是这样、嗯、神在今天有的时候在我们四周也还有像这样的人，不是很起眼的人，可是他们是充满了神的人、嗯、我们在台湾所敬重的吴勇长老，他也是一个被主使用的人，他一直到八十几岁被主接去，是我们很好的榜样，忠心到底，而且他年纪大，他也没有失去恩高，就我所知道、嗯、可是他有被圣灵充满的经验，而且有方言、嗯、记得他自己做的见证，有一次他被邀请在新竹有几天的聚会，吴勇长老讲起道来都是声嘶力竭的，很大声的讲道，可能又遇见天气还怎么样，那大概布道了两天之后，他的喉咙就哑了。每天晚上他要讲道，他在后台讲台的后面小房间里面祷告，他就跪下来跟主说，主啊怎么办，因为他没有声音、嗯、他后来告诉我们说，这个主啊怎么办这个办都还没有出口的时候，他就开始说方言，说方言的时候就很流利、嗯、我认识有这样的，以前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有脑性麻痹，他是文化大学的学生，讲啊哎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弟兄，他讲这三个字要讲这么长，嗯，可是每天早上，那个时候我住在沟子口的弟兄之家，他们常常礼拜六会来参加聚会追求，啊，住一个晚上到礼拜天，所以礼拜天上午我经常看到他住在那边。然后早上一大早他就起来晨更，他晨更常常说方言，后面一次听他说方言我都很羡慕，那时候我还没有方言，因为他说起方言来完全没有脑性麻痹会有那种结结巴巴，一点都没有，所以吴勇长老也是这样，那天他说方言、啊、他意识到的不是说方言的奇妙，他说他觉得主那么靠近他，好像动一下会碰到主一样。后来他听见前面诗歌唱的差不多，他应该上台讲道，他跟主说等一下我们再来所以他要上台，所以每一个人不一样，圣灵在每一个人身上表现不同，神有许多的车，神有许多的车，你可以随时遇见，也许你走出去你不是在教堂才认识他，今天聚会结束，也许你没有参加爱宴，或者你参加爱宴以后，后来你回去，可能走到转角的地方，你就可以遇见神的车。我想他比台北的计程车还多了。神的车辇雷万银钱，如果你留意，你渴慕，你就很容易遇见。有的时候是很不起眼的事情。我喜欢讲那个故事，300多年前在。欧洲有一个修道士，一个没有什么才干的修道士，人家派他在厨房工作。那这个年轻的弟兄叫 Nicholas， 他有一年秋天的时候看见树叶落光了，树光秃秃了，在那种纬度高的地方，四季分明。他也知道，虽然看起来好像死掉了，来年春天就会在枝叶茂盛。他就想到生命就是像这样循环不息，背后创造的那位神多么奇妙，就这么一个思想就使他矢志爱神，根据他说40年没有改变、嗯、当他40年那样与神同行，以至于人家把他讲的话写的一点简单的书信汇集成一本小书，叫做 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 叫操练与神同在，我们中文的译本就把它叫做与神同在，小小一本书，所有想追求的弟兄姊妹都应该读那本书的，很简单的话、嗯、这个人40年与神同行以后，他说当时他因为看见落叶 而实质爱神，那个对神的爱现在没有什么增加，不是他没有长进了，是从一起头那个爱就是完全的爱。你能不能因为那么小的一个征兆就这样？如果你一定要听见人家有一个特别的意象，有一个特别的征兆，哇，那个更新我的信心啊！我还不喜欢听人家讲这种话，我不知道你的信心怎么会从那里来的。圣经明确的讲，信心不是从那里来的，圣经从神的话来的，圣经是从你对神的认识来的。如果一个人一定要听奇妙的见证才会激发信心，那会像毒品一样，下一次你要听更奇妙的见证才会激发信心，或者你经常都要使用毒品，经常需要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有这些奇妙的见证更新你的信心。你不要这样，神的车辇累万银钱，你如果愿意你随时就可以搭上去。甚至有的时候就在你遇见苦难遇见挫折甚至遇见逼迫或者跌倒的时候，也有可能在那遇见神的车。你如果还翻在诗篇六十八篇它的前面一点，诗篇六十八篇六十六篇的十二节，六十六篇的十二节，你来看看这里讲到另外一个神的车，六十六篇十二节，一起读好吗？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你使人坐车，显然那个车是仇敌的车，对不对？压我们的头。可是这里很明显说那是神的车，因为借着那个要把我们带到哪里？丰富之地。你有没有这样想？很多事情看我们怎么想，对不对？我很喜欢师大的教授黄乃玉姊妹她写的她小时候的故事，我讲过好几次，请你耐心再听我讲一次。她说她小时候她是家里独生女，父母很宠爱，她也是从小就是那种管家婆，就是很喜欢帮妈妈忙，很多女生都是这样，所以妈妈总要给她一点事做。他们有时候买了蛤蜊回来，一包蛤蜊，她妈妈就训练她成为辨识蛤蜊专家。她妈妈叫她拿一个蛤蜊跟另外一个蛤蜊敲一敲，听她的声音。有的蛤蜊是坏的，如果你一起煮的话，可能会让那一锅汤有一点瑕疵，所以在煮之前就把它挑出来。她不时的可以挑出一个两个坏的蛤蜊出来，成为蛤蜊辨识专家。有一天妈妈又买了一包蛤蜊回来，敲一个，哎，坏的，敲一个，怎么又是坏的？他敲了很多颗了，妈妈你今天买的蛤蜊多半都是坏的。妈妈说怎么可能，那个店家很有信用的，我来看看。妈妈看了半天，后来发现原来他拿来见识那个是坏的。所以不是其他的坏的。这个小故事后来让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帮助他，他刚去那个地方，因为英文不够好，因为陌生的环境，他去的大概也不是华人很多的地方，所以有时候他觉得好像教授也对他不好，同学也对他不好，他就很痛苦。就在很痛苦的时候，他祷告，有一天忽然想到蛤蜊的故事，就帮助他有另类的想法。有时候我们需要这样，知道吧？他说会不会不是我的教授跟同学，是我的问题。一个人会开始这样想，哇哦，那很不一样。有的人一辈子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其实多半的时候是这样的。当你觉得四周让你不满意的时候，多半的时候需要先调整是我们自己。事实上神的救恩一定是这样，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别人要怎么样他有自由，你没办法调整别人。可是神的救恩如此完满的，显然我们调整自己一定能够越过这些，对吧？我再给你讲逻辑，这是正确的逻辑。刚刚我提到我这个信息是从信徒快乐秘诀史哈纳师母写的，他十九世纪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个师母，他本身也是一个讲道的人。今天我们出了他的书，也有时候留下一些他的信息变成文章留给我们。那个时候英国兴起的圣洁运动，那从美国 发端的，可是在英国的圣洁运动最有名的就是有一个开西聚会 Keswick Convention， 穆安德烈啦，这些人都是开西聚会的讲员，史哈纳斯姆也是，所以他在那个时代啊，很少有姊妹能够做领袖的时代，他已经是一个讲传道人，一个讲员。他的先生也是一个很好的传道人，很好的讲员。可是他这个姊妹遇见的环境很不容易，他的儿女里面有一位，我想他是一个很好的妈妈，他并不是不负责任，可是他儿女里面有一位是精神上出了一些状况，好像还有个女儿因此自杀，好像如果记得没有错。他有一些这样的苦难，不只是这样，就在这些情况里面雪上加霜，他那个做传道人的丈夫有一次他在辅导一个姊妹的时候，我想他不小心，那传道人都应该小心的，但他大概太有把握了，他没有小心，在关着的房门里面辅导一个姊妹，好像不止一个姊妹，也许他觉得有超过一个姊妹就好，可是后来好像是两位姊妹吧一起联名控告他，类似我们用今天的话好像性骚扰之类的，那他没办法证明这些事，因为当时并没有别的见证人，所以消息传出来，很多对他的邀请的讲道的邀请就取消了。这个对一个师母来讲，写这些故事的人相信他先生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可是很不容易为自己洗刷这种罪名，因为他自己不小心，所以对这个师母而言非常不容易，对不对？可是他实行自己书上写的，就是遇见这些事仍然可以是神的车，即使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盛之地。你知道吗，史哈纳师母的信徒快乐秘诀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那个没有拦阻他在看起来受很多限制的情况里面为主使用，你也可以这样。神的车辇雷万银钱，就是连苦难不容易的时候也一样，那有可能是神的车。你平常没有那些事的时候，你要学习常常搭上圣灵的车，就是有那些事的时候不要躲在一边，那个有可能会被压死，你要认出那是神的车，勇敢的搭上去，好吗？请再看雅歌第三章，也许你不会期待在所罗门的雅歌里面找到神的车，可是它确实有。我们来看雅歌第三章第六节到十一节，第六到十一节，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一起来读，看哪，是所罗门的轿，四围有六十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惊慌。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层华轿，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雅各这个女子啊，在这个雅各里面用一个高度象征性的方式，用这个女子来讲到我们怎么样追随主，我们生命的成长各方面。这个女子是从爱开始的，对吗？她一起头说，愿她用口与我亲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她被主吸引，渴望与神更相亲近，主也满足她的渴慕，把她带进内室，可是主也把她带到旷野，让她受到历练，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仍然不失去那个爱，不失去那个渴慕，仍然与神同在。这样他的生命就被带到一个更有力量，有人觉得这个三章第六节是在讲到一个复活的大能的生命，有更有力量的生命，充满了圣灵的大能，烟雾啊这些都有可能讲到圣灵的工作。 他被带到高处啊，然后雅各用一个方式来讲神怎么把他带到高处啊，用所罗门的这个教，因为他要跟所罗门王婚配，那就被提升到王女的位置上，对不对？对吧？就被提升。可是那个其实是一个表号的说法，是在讲到神会用他的爱的轿把我们提升到他的面前，那就是神的车。事实上全世界的圣经大概只有中文圣经把它翻译做轿，那是因为我们华人迎娶的时候古代是用轿嘛，对不对？比较多的圣经像英文很多版本的圣经都翻译做 the chariot， 就是车啊，马车，神的车。在这里是所罗门的车，是神的车，所以神用他的车来提升我们。可是借着这个经文我要讲的是，那是用爱来提升我们，那是爱的车。你想到神的车的时候要想到那爱的车，无论你在转角的时候遇见的，无论是一个圣灵的工作，一个顿悟使你的生命被提升，甚至无论是你遇见的是挫折失败，或者是受迫害苦难，如果你愿意了解，你都可以认出那个是爱的车，那都是神爱的车。这个爱使我们从最深的堕落被救上来，而且救到王子的位分上面。圣经里面有一个伟大的故事就说到这一件事，就是路德记里面那个路德，她是外邦的女子，在摩西律法里面是受咒诅的，可是她因着爱，无论那个爱是从她的婆婆表现的，或者从波阿斯的表现，或者从她自己里面出来的，因着爱后来她被提升，跟犹大支派中的波阿斯婚配。我们知道后来在他的曾孙的那一代生出来一个人叫做大卫，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事实上这个谱系继续往前走啊，最后会走到基督的降生。也就是说这个路德从一个离弃神被咒诅的族类，被提升到一个地步，进入王室，进到王的位分上面，那就是在讲我们的故事，对不对？而且那个故事是一个爱的故事，波阿斯怎么样用温柔慈爱来对待路德，那就是使他得以高升的主要原因。就像大卫在诗篇十八篇三十五节，诗篇十八篇三十五节，大卫讲了一句很多年前我就很喜欢的话，他说：“你的温和使我为大。”把这一句话读一遍。你的温和使我为大。把这一节整个读一遍。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为大。我们的主的温和使我们为大。路德因着波阿斯的温和恩慈得以高升。事实上路德本身也是，他用柔顺来回应这个，也使他得以高升。我们对待别人还有我们自己出来的发出来都应该要这样，那个爱恩慈使我们得以高升。我想到十八世纪在牛津大学一个学院里面有几个学生，有两个是出自一个牧师的家庭，John Wesley 跟 Charles Wesley， 他们同学里面有一位，那个同学其实是比较不是跟约翰·卫斯理是同学，是跟查理·卫斯理同学。查理·卫斯理跟约翰·卫斯理应该差个三四岁吧，他们是他母亲，一个是第十五个孩子，一个是第十八个孩子。怀特斐跟约翰·卫斯理他们不一样，约翰·卫斯理他们牧师家庭也是穷苦的家庭，可是至少比较有地位，是比较尊贵一点。但是怀特斐出身很贫寒，而且那个时代在英国那种名士派的那种像那种大学里面，没有什么清寒奖学金的，所以这些比较贫寒的学生有的时候要做那些贵族出身的同学的好像仆役一样，来像打工一样赚取学费。在那种时代 封建的时代他们好像很自然有这样的事情，可是查理卫斯理没有这样对待怀特菲，他常常邀他一起喝下午茶，跟他交朋友，就是这样他们建立了数十年的友谊，而且后来一起服侍，改变了当时的英国，甚至改变了全世界。以后怀特菲在英国跟北美殖民地都被神重用，成为讲道王子。他能够被这样被提升，因着那里有一个同学用爱对待他，爱使我们得着力量，使我们从软弱中可以刚强起来，生命可以被提升。我们自己要常常这样浸泡在神的爱里面，那是神的车，爱的车。最后我们看列王记下第二章，列王记下第二章十一节跟十二节，这是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将要离世的时候的故事。他是圣经里面除了以诺以外第二个没有经过死被接去的人。十一节十二节一起读，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两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后来因着这样他得到双倍的灵，他所求的。你知道神的车不只是今天要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界，而且有一天要像接以利亚一样把我们接到属天的境界。这里是有火车火马把他们隔开，我想很可能呢就是接以利亚升天，神用火车火马神的车把他接回天上。这两个人以诺跟以利亚都要成为我们的典范，让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也要这样被接升天。或者你经过死亡有一天要复活，或者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还活在世上，我们也要这样身体改变被接升天。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后来神接他去，对不对？有一个小孩子他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加了自己的 comment， 小孩子常常是很好的解经家，我想他说换他来讲故事，他不是像主日小时那样讲，他说以诺常常跟神去散步，有一天他们走得太远了，神就说你不要回去了吧，留在我这里。很好的说法，对不对？那就是以诺的故事，他跟神散步，有一天他们走太远了，神说你今天不要回去了，就住在我这里吧，所以他就被接升天了。以利亚是另外一个被接升天的没有经过死亡的人，在他这个之前他学会在任何的风暴里面，包括跟巴利的先知对抗，在亚哈王的威胁底下，那个五十夫长的傲慢等等，那些都没有影响他充满了神的同在圣灵的大能。所有这些都成为神的车，一方面他常常独自在山上过一个单独与神同在的生活，叫圣灵的工作，一方面借着各样的冲击各样的不容易的环境都成为神的车，使他乘驾在地的高处。我想他那么熟悉搭乘神的车，所以就比众人先一步到天上去了。但愿我们也这样学习，在地上无论平顺无论挫折失意，无论各样的事情，在各种境遇里面都让我们认出那里有神的车，我们可以踏上去驾行穹苍。有一天我们要被提，主耶稣复活以后过了四十天被接升天，我想那也是神的车接他去的，是圣灵在圣灵里面接他去的。有一天他要照样来，那一天神我想他带着他的马车来吧，迎娶我们，而且要接我们到他永恒的家里面。我们都引颈盼望那个日子来到。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两百九十
四首是宋代诗选。